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很高兴我请到了 Angel 姐妹跟我们分享她最近的一个经历。那她的题目是做家族和睦的使者。 Angel 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好，那我之所以请 Angel 来跟我们分享，是因为前一阵子呢，我看到 Angel 在我们的群组里，她做了一个灵修的分享啊，那这个灵修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30章。其实我们一直在看创世纪有一段时间，是讲到雅各跟以扫之间的一个过往有冲突，然后后来他们怎么样和好。我就简单讲一下，雅各跟以扫他们原本是一个家庭里面啊，雅各是弟弟，那以扫是哥哥。那可是这个弟弟哦，就比较聪明，比较你说诡诈一点嘛。对，他里面其实是蛮习惯用欺骗的方式啊。那这个哥哥以扫，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那种刚直的啊，就是做事也不会考虑太多。那反正呢，就几次的事件里面，第一个雅各就把哥哥长子的名分轻易骗到手啊，再加上他们的母亲偏心这个弟弟，偏心这个小儿子，所以母亲也帮忙一起啊，最后就让这个小儿子骗得到爸爸，我原来是要给大儿子的一个祝福，结果就给了小儿子。那其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那个父亲给的祝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等于是这个弟弟啊，在年纪轻轻就把哥哥所有的好处都给骗过来。那当哥哥知道以后，就非常生气，想要把这个弟弟除掉。当时可能很冲动，他就说他想要把雅各杀了啊，类似这样的。所以雅各知道了以后就逃走了，那他这一逃就十几二十年哈，结果最后呢，他也结了婚，生了孩子，他也有一些牛羊啊，就是当时的人很重要的财产。这个时候他想到他要回去跟他的哥哥和好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啊，在创世纪33章第10节啊，雅各这个时候就对以扫对哥哥说，他们已经见面了，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哇，我就发现雅各这个时候好谦卑耶，他知道他得罪他的哥哥，他也愿意按照他所亏欠哥哥的偿还，而且是很慷慨的偿还哦，多少骆驼多少牛羊啊，就要还给他的哥哥，所以他就主动的做了这个和好的动作。其实我看了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雅各从以前那种做小动作啊，搞心机，到后来他能这样的谦卑认错，并且在哥哥的面前愿意补偿他让哥哥受的亏损，那当然以扫后来也原谅了雅各啊，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兄弟和好的故事。那所以啊 ，Angel， 你看了这一个故事以后，就让你想到你可能也需要做一点改变，所以你来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在我公公病逝前一天，我的小姑就在医院将长期对我先生的不满，在昏迷的公公旁边指责我的先生以前是如何如何的吼骂他、欺负他，感觉对我先生超级超级不满。这时候的我想缓颊替先生辩护，但是小姑回应我，他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不是林家的人，此刻没有权利说话，所以呢，我无奈的闭上嘴巴， 只是觉得很好奇，在中国传统观念里面，我才是林家的人，她是嫁出去的女儿，我怎么会没有权利说话呢？这让我更不喜欢再看到我的小姑了。之后呢，每次到婆家我们相遇就变得好别扭，但是我还是会主动问候一下，彼此问安一下。今天我看到了雅各他愿意付出悔改的行动，并追求和好，而以扫的反应也全然原谅对方，并且用爱化解危机。看到了这则故事真的好激励我。前几天我的先生刚好问我说，要不要请我大伯载着无法行动的婆婆来我家吃晚餐。我大方的回答说，好啊。那时候神又再次的感动我，要付出行动追求合一。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小姑，所以立马请问先生，要不要邀请妹妹一起来呢？因为会有这样的勇气，我想真的是因为我愿意放下，不抓住受害者的捆绑。愿神给我这样的勇气，去学习雅各他愿意认错，以及以扫他愿意饶恕。我想要有这样的品德，来成为家族中和睦的使者。但是我更想要成为我先生的帮助者。希望我穆纳的先生跟他的妹妹的关系有所突破。
是是，哎，我觉得好宝贵哦。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你也是所谓的受害者，对不对？因为小姑也对你不是很客气，不是很礼貌，说你不是林家人，你不要介入我们家的这些事情哈。我想有几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更清楚一下哈。那你小姑对你先生，等于你先生是哥哥，对不对？当你小姑指出以前你先生怎么怎么对他啊，他对这个哥哥的不满意的时候，请问他指的这些事情是大概他们几岁的时候发生的？
我猜是从小累积到大家都各自结婚有家庭了。
是你知道吗，这个也让我看到哈。我们在很小的时候，人际关系尤其是跟我们手足或者是跟我们父母亲之间，有一些所谓的我们觉得受伤或者不愉快的事，如果没有处理，如果不是透过饶恕或者去与对方和好，你知道真的会累积累积到，我猜 Angel 你先生现在可能四五十岁吧，是不是这样的年龄？对啊，可能五十吧，有五十了。所以你看这个是累积可能四十年的恩怨，如果没有处理，他就在一个好像一个引爆点啊，就是爸爸过世的前一天他爆发了。所以这个恩怨四十年的恩怨要一天来总算账，那是算不清楚的哈。所以你小姑有非常大的情绪的一个爆发，我想可能你跟你先生甚至还没有过世的公公，我想在那个时候都很错愕，那安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那其实那个也不是当天发生的，真的是累积了四十多年。那我想要问一下 Angel， 当时你先生他怎么反应？OK， 我们要说的是，当一个人累积四十多年的暴怒一次宣泄出来，那对方通常的反应，可能也就是 Angel 先生当时的反应，他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先生很木讷，所以可能也吓了一跳，然后就觉得感觉他是不是生病了，心里是不是生病了，他是这样私底下问我这样。
对，所以你先生的做法什么，就是我们赶快走赶快走，是不是不要 不要再激怒他了。
对，后来我们就先离开。
对呀、啊，所以我现在要说哈，如果我们自己是那一个情绪爆发的人，然后我们把很多年的苦毒一次讲出来，如果我们期待别人这个时候哇非常温柔谦卑的跟我们道歉，其实这样的期待是很难达到的啊。那因为当一个人暴怒然后甚至 Angel 那时候想要替先生讲几句话，你那个时候想要替你先生辩驳的，你说了什么？
我就跟我小姑说，你误会你二哥了，你二哥你应该很了解他，你们相处从小相处在一起，应该你知道他不是这种人才对啊、嗯、这样。
好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两方哈、嗯、A 方是那个觉得自己很受伤的人，那 B 呢是被指责的人。当 A 用非常情绪化的方式来表达累积几十年的怒气的时候，那个 B 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我防卫。那个自我防卫就是，哎呀，你误解了，我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你哥哥不是这样的人。那说真的哈，我对 Angel 的先生有一点点的了解了，好像有一次我们在路上也有遇到。那而且 Angel 过去也分享过他跟他先生的关系，我的印象中就是 Angel 的先生是真的是非常随和，非常温和，非常有爱心，也容我这么说，非常爱主的，对教会是很委身，很热心，而且我这样说没关系了，真的是很慷慨奉献的，我知道啊，就是 Angel 的先生是对上帝的事工是很愿意大方的来为神的国度做事的人，不是只有金钱财务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整个的委身，对教会的委身，对教会的忠心啊，那其实都是很好的圣徒的榜样。那可是其实我也很惊讶，就是小姑对于这位哥哥竟然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感觉受伤，感觉哥哥以前对他所谓咆哮或者对他造成的伤害。所以当这个小姑就是这样子爆炸出来的时候，其实带来的一个反应是大家就想逃，大家就想躲，大家很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哦，因为我觉得哈、哦、，Angel 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在许多家庭都会发生。哎，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和乐幸福的一个家族，可是如果有一些小的事情没有解决，那个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震荡。那等一下我就会跟 Angel 再谈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做使家族和睦的使者。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那今天我访问 Angel 姐妹啊，她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做家族和睦的使者啊，所以刚才我们听到在婆家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听起来蛮激烈的冲突，而且是在公公过世的前一天。我想在这里啊，可能心里最难过的是公公婆婆，我不知道公公那个时候意识是不是还清醒，但是在他眼前就出现了妹妹跟哥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哥哥没有讲什么话，是那个妹妹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爆炸了啊，感觉上是这样。我想爸爸妈妈看在眼里，其实心里是很难过的。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就是我们跟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恩怨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处理其实是很重要的。 Angel 说他要学习做家族和睦的使者，所以我就好敬佩 Angel 他的想法就是，如果大伯跟婆婆要来我们家吃饭，那我们就顺便请小姑也一起来。所以他们家就是三兄妹是吗？
对
啊，对啊，你知道大伯要来我们家吃饭，那我们把妹妹也一起邀请来，那先生也很 OK， 没有问题。可是后来这一场饭局有成功吗？
后来因为我大伯那一天刚好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邀请成功这样。
但是其实你们整个家族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机会聚餐见面是吗？
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家族的生活习惯就是各过各的，所以我就觉得有需要特别去安排这样。像初二回娘家我就有这个计划，只是不知道神什么时候给我时间。
就是过年初二的时候小姑回娘家，你可能也就顺便出现，然后可以跟她有机会互动一下。那我想问你，你如果下一次有机会见到小姑，你想你会怎么样跟她互动？
我会表现出我就是很热情的跟她打招呼啊，让她尽量忘记以前的不愉快，那感受到说我们想跟他和好这样。
其实不可能不记得哈，而是说那些事你们并没有放在心上，你们是愿意把那些摆到后面，我们就重新开始小姑我们还是很爱你，还是很关心你。
对对。
那你想他当然有两个可能性嘛，一个就是他冷漠，没什么回应哈。但当然另外一个也是就是比较正面的回应。如果他是冷漠不回应，好，你会怎么回应？
我觉得我还是会谢谢他。我觉得我可能还是继续尽量邀请，然后就是要不要接受，我想都交给神啊，看神怎么带领他这样。结果交给神。
对对对，那你可能也会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吧。
我觉得以前有过了，所以我觉得神有医治过我了，我慢慢健康起来了。
你所谓你慢慢健康起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被拒绝的时候当然会心里很不高兴，会很受伤啊。因为之前有一次他先生好像生病啊，我打电话想要去探问，他就说不用这样啊，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就说啊不用不用这样，那时候有点受伤。
那你现在比较健康了，你还会受伤吗？
我觉得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就是很多真理的教导，然后就是慢慢更新自己，选择不受伤。
是我们常常讲这句话，我可以选择不受伤。那你选择不受伤，你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一点具体的建议，怎么选择不受伤？
就是你尽力做你可以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
是，那选择不受伤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也是我相信对方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他对我这样爆炸或者他对我冷漠是因为他自己里面带着过去很多的伤害，是因为他的受伤没有被医治，所以他带着那个伤口只要一碰到我他就想到了，或者我不小心走过去袖子刷到他他就很痛，他就跳起来。那其实他的这个伤口不是我造成的，是过去的一些伤害，可能他也觉得父母不公平啊，你知道吗？有一点像雅各跟以扫，妈妈是偏心， 雅各的，妈妈是偏心小儿子的、所以这个大儿子，我说有可能啦、心里有一些不平衡、所以很多伤害不见得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那个伤害没有被医治，所以就很容易被一碰到他就好痛好痛，那是他本能的一个跳脚的反应、又提醒他过去这些没有处理的伤口。所以我怎么选择不受伤，就是我要相信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他只是因为你知道他是我们说像受伤的那个小动物啊，你靠近他他就想要攻击你，因为他怕再次受伤。所以去想到对方其实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他伤害我是因为他里面受伤了啊，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像刚才 Angel 说的，就是我做我该做的就好了，然后我把结果交托给神，那我在神面前我可以交账，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最后啊，那 Angel 我想请你给听众朋友一个提醒，你觉得身为一个媳妇，身为一个妻子，我们和婆家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如果要给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刚结婚不久，她要跟婆家相处，那你身为一个大姐姐，你会给她什么建议和提醒？
我觉得尽量少说话，原则就是跟先生要合一，让先生去表达你的想法，不是自己去争取去回答。
所以做媳妇的少说话，我这个很难哦。不过我觉得 Angel 对你应该很容易，因为我发现你也是非常安静的，有非常温柔安静个性的人。所以第一个少说话，然后你刚刚有说到与先生合一，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让先生去表达，我们在婆家我们就支持先生，
对，
所以我们少说话，那我们要多做什么呢？
就是多感谢对方、像如果我小姑来，我就可以多谢谢她、来看她的妈妈，就譬如像这些的。
是，如果你请客她愿意来，你说哇谢谢你，你能够愿意来真好，我好高兴看到你，对啊。那就算她给你一个臭脸，或者她的脸非常的酷、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她生你的气，而是很有可能她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就她很难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因为之前在你面前对你先生暴怒、破口大骂、我觉得要他很快的下台阶，然后还跟你示好，我觉得对他是很难的。所以他如果酷酷的，那我们就怎么样，不受伤没关系，他不是故意要伤害我，而且我就是做我该做的，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不过我觉得 Angel 你在这里做的最棒的就是你主动，你愿意主动的想我要怎么样让先生跟婆家的人能够和睦，能够和好，所以你愿意为你先生和为你婆家的人多走一里路，少说话，多感谢，然后多邀请他们过来，我觉得真好。好，我们谢谢 Angel 今天的分享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王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哈，是一位太太问的。她说，一遇到事情，老公就喜欢对我大吼大叫，每次搞得我身体不舒服，他也不关心我身体，怎么办？ 他提醒我要让他控制情绪，我说了方法，他还是改不了。好，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啊，这位太太这个语气有点委屈啊，
是
啊，她觉得她身体不舒服都是先生害的，然后呢，她先生也不关心她，先生有禀太太提醒她要控制情绪，可是她先生还是做不到哈，怎么办？改不了，嗯。
是啊，这太太也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经常性这样的话，真的是蛮委屈的，可以理解这个太太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位先生也很特别，他其实也知道他自己脾气不好，然后呢，他还要他太太提醒他，说当我脾气不好的时候，你要提醒他要控制，要控制的。但是他太太都跟他讲了方法，他还是改不了。
我觉得这个男人好可爱哦。
嗯，是啊，没错，没错。其实我太了解控制不住脾气人的这个心理了，你知道，就是非常的懊恼自责，然后呢他很想改，他其实懊恼每次为什么他发脾气。那我为什么这么了解？因为我自己是，我对我自己的情绪管理我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满意，在我生命当中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这个部分是我最大的功课。那我以前常常最气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爱生气，我很气我自己这样，但是我真的又控制不住。所以我好了解这个先生哦，每次一生气然后控制不住，然后大吼大叫，然后但是其实他很懊恼，他要不然他不会请他太太就是要他说，哎，你要帮助我控制一下我的情绪这样子。那所以我要先跟这位太太讲的就是，其实你先生是非常非常懊恼，而且他除了对他的情绪控制不佳会懊恼之外，他还有很多的优点呢。啊，他没有外遇啊，他有工作养家，而且他还是很负责任的一个丈夫啊。所以真的就是他就是脾气不好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不是为他脾气不好，好像觉得他就应该如此。我是要说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自己情绪不是很好，所以最常受委屈的是我的先生。我儿子说，你最容易对我爸跟我发脾气。是我一个小孩，但是我不觉得，我没有意识到我所以容易对他们发脾气。那但是他们有感觉到，就是我对谁容易发脾气这样。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对我先生很有安全感。那对，那我先生是怎么接纳我的坏脾气的啊？其实我真的，你如果要我写我感谢我先生的事情，我就是非常感谢他包容我的坏脾气。对，我非常非常感谢他。我先生怎么做到的？我说说我先生怎么做到。就是我先生他都在我情绪起来的时候，他不跟我起舞。就是如果我就是有情绪的时候，当然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我都会说是他造成的，我常常会觉得是他白目惹我的。
嗯，
可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对方有情绪，他也会情绪也上来，两个就杠起来，然后就越吵越厉害，越吵越厉害。但是我现在是从来不跟我起舞的，就是我情绪起来的时候他是不跟我吵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他非常聪明，因为呢老实说他也吵不赢我，因为我脾气会更大。我真的会越吵火气越旺，然后那个里面的火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越烧越旺，越烧越旺，一发不可收拾，像爆炸一样。真的，我只要讲一下真的是有这种事。然后还有我觉得我现在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除了不跟我起舞之外，他还会主动跟我道歉。他每次都说，老婆对不起，请你原谅。虽然有时候大部分他都不知道他哪里得罪我。对啊，但是他还是跟我说，老婆对不起， 你不要生气吗？你原谅我吗？啊，他常常会用这种道歉这样子。好，反而我脾气不好的人其实要道歉是有点困难。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骄傲，就是骄傲。那所以不愿意主动去道歉这样子。好，还有我虽然脾气这么不好，但是我的先生还是继续爱我。他没有说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哦，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我就是一个很差的老婆，但是他还是继续爱我。因为我被接纳，所以我才会有自省的能力。我现在慢慢的脾气有改很多，我不能说我完全好了，我们已经结婚30多年，我还是会有那种很容易上火的时候，但是我已经改很多很多了。那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被接纳，那当我被接纳的时候我就会有自省能力。
好，我们来强调 当你被接纳的时候，你就有自省的能力，就是自我反省。
对，
所以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丽华在这里说的，我们很希望对方能够自我反省，但请记得不是透过你的说教，不是透过你比他更凶然后跟他吵，他能够自我反省，
是，
而是你对他的接纳，就是你了解啊，接纳他有就是脾气这么爽直啊，然后他就是控制不住。好，我接纳，我了解。刚丽华说的，不随他起舞，是随他起舞的意思，就是你凶，那我就比你更凶。哎，各位，这个绝对不会让对方自省，没有办法让他自我反省，
是，
也没有办法让他醒过来，两个醒都是OK， 而是要包容接纳。然后他讲到他先生，先跟他道歉，哇。这个你先生太了不起了，
是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比我属灵很多这样。
还有就是他继续爱你，然后我刚刚听到你说了一句，就是你对他很有安全感，这什么意思？
是，其实我在外面啊，我对人不是这样，很多人不觉得我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好，其实是真正知道我脾气不好的大概就是我先生，好，我妈妈，我在外面会包装，那我为什么可以在他们面前就是可以把我的情绪就是抒发出来，但我不是说这样是对的啦、哦
嗯、
那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我觉得我潜意识很潜一点意识里面、知道他们爱我，他不会放弃我，知道虽然我这么不好他还是爱我，
是，
对，
是，你这样讲哈，我好感动啊，我就想到一些小朋友啊、可能是三岁、两三岁的，可能三四岁吧，就是你把他放在保姆那里啊、或者放幼稚园，他都很正襟危坐，然后很认真，然后很守规矩，可是妈妈一来他就哭，有没有？
对，
我见过，当妈妈一出现这个孩子就大哭，然后旁边的大人就莫名其妙，诶，他为什么会哭呢？他刚才都好好的。其实你知道吗，那个就代表他有很多很多不安的情绪，但是他都压在里面，他不敢在这些他不熟悉的人面前大哭、欸、可是他妈妈一出现啊、哦，安全了，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所以他在妈妈面前就呈现出那个真我，真正的他。在保姆或者在幼稚园，你知道他是要整个人非常武装自己，他不能造次、他不能犯错，他是要非常的警醒，他是要非常紧张的、这个就是他对谁有安全感。
所以反过来就是，如果我是被对方定罪，我其实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也很自责，但是我如果被别人定罪或是他来指责我的时候，我其实会辩解，而且是死不认错。所以我觉得相反过来就是，对我们这种人就是接纳，然后我就会自省。我觉得最重要是我生命改变的那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认识耶稣之后，我更明白神对我的爱。好，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常用话语光照我，当我被光照的时候，我就再自省，再反省。但我要说人真的很软弱，不是每一次自省完了以后就 OK 了，就没有事了，就是我就可以一夕之间脾气变好，其实没有、我还是会有那种情绪来的时候，但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给这位姐妹的建议就是，继续用无条件的爱接纳你的先生，然后饶恕他，给他改变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先生一定会变好的，然后为他祷告。
我也加一句，你先生好爱你，他对你好有安全感，他好感谢你，
是
继续包容他，你好棒，你们两个都很棒。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那今天是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这个也是一位姐妹，她说先生已经悔改， 以后住先生这里会不会显得我太随便了？毕竟之前外女住过这里。目前先生来看只是愿意看我发过去的经文，愿意有时让我和他祷告，他自己祷告还是比较少。而且在债务这么大的压力下，求主特别保守他别再走错路。现在他回头，而我在先生的债务上还能做些什么？我很矛盾，我知道我不能再借贷了，但也没有其他方法能凑到钱了。只是反而是我内心觉得我没能帮上忙，他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因此我负面情绪也就产生了，比如他会不会因为我没有办法帮他还债又离去等等。哦，好，所以我觉得这位姐妹她一连串问了好多的问题。先生过去是有外遇，这里没有提到他们离婚啊，所以好棒，是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先生从外遇悔改了，所以第一个他合不合适去跟先生同住，第二先生有很大的债务，那姐妹很矛盾，需不需要再帮先生借贷，因为他无力还债啊，但是他又怕如果我不帮先生处理他的债务问题，他会不会又因此离去。我看到这位姐妹很棒，你是很想持守保有这个婚姻的，来，那立法我们给她一些建议。
哇，这个姐妹真的很棒哈！我的建议第一个就是快快搬去跟先生同住哈，因为她第一个提问就是她现在搬过去会不会显得她太随便，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太压抑了啊！是那个外女太随便好不好，是那个之前那个外女住在她先生里面太不应该太随便，那你是她合法的妻子，所以你当然要跟你的先生住在一起，一点都不随便，而且你不跟他住在一起才随便啊！所以要赶快搬过去，赶快搬过去跟他同住，而且外女已经离开了，那你不去跟你先生同住的话，其实搞不好给外女有机会再回来哦，而且说不定还会，如果就算那个过去的外女不回来，也会有给别的好女人机会去到她先生的身边啊，试探太大了。所以呢，赶快赶快啊，跟她先生同住，不要跟她分隔两地。然后姐妹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帮这个先生？我觉得姐妹已经帮了大忙了，就是不离婚啊，不离不弃，然后赶快跟她同住，就已经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另外我觉得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好希望这位先生能敬畏神，所以他有发一些经文啦、啊、有时候他现在愿意啊，愿意跟他一起祷告，那但是姐妹很期待的是他能够自己祷告，能够更敬畏神，更多的就是好像能够来亲近神。那我是觉得就是你先生愿意读你发的经文，然后愿意你有时为他祷告，在我看来这都已经是神迹了、啊、已经是神迹了，所以你就是继续在他的身边示范耶稣无条件的爱，我觉得那个无条件的爱是他现在目前真正需要。为什么？因为我看他的问题里面提到他不但有债务，然后还有外女，这些东西都是他里面的那个极度缺乏爱空虚之下所带出来的问题。因为他想要用女人啊，用这种情欲啊填满他的空虚，那个是爱的空虚，还有他欠债很多债务，就是花费啊消费什么的，然后去填满他里面的空虚，所以他现在最最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如果当他的爱被填满了，他能够经验到他太太这个无条件的爱、啊、他才有力量去认识神哦。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他应该自己主动来敬畏神啊，来爱神。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如何亲眼遇见神，神是透过人、欸、透过我们、Amen. 透过我们示范神的爱，然后让人亲眼见到神。当他示范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在他太太的身上看见耶稣。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才愿意来认识耶稣。那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也是外遇很多年，她就形容说他先生外遇的时候他有多痛苦，真的任何什么经文都没有办法来医治他，就是痛苦的不得了。 后来他先生回转回头了，他说他也形容说也没有任何的经文可以形容他的喜悦，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开心。那他就说到有一次，就是他先生回转之后，他当然也是很希望他先生能够敬畏神啊，多读神的话啊、哦、那所以他们常常睡前之后他们会一起就是聊天啊什么的，那有时候他就要讲一些故事啊，就是好像聊天的话题。他说他每次都很想讲那个大卫跟八十八的故事来提醒他先生，因为他想提醒他这个犯奸淫之后的结果啊，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再犯奸淫，就是想说真理，想说教。后来他都控制住了，他都没有，那他就是继续用无条件的爱他。有一次他先生非常非常感动的对他太太说，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爱我，他就不理解，不理解你怎么我这么糟，我这么恶劣，然后你还可以这样继续的爱我，他不理解。后来他太太就说，因为耶稣的爱在我里面，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因为我也爱你，但是耶稣的爱在我里面。那这个先生后来他理解，就他也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如何让悔改之后的人更愿意敬畏神，就是让他遇见神。怎么遇见神？当我们的生命示范出耶稣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要亲眼见到神。
是，那我在这里我也回应一下姐妹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先生的债务啊。其实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说我知道我不能再借贷了。对于先生的债务啊，像刚刚丽华说的，他最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而不是你挺身而出帮他还债、嗯、如果是你把他的债务帮他都还清了，我认为对他不是最好的。而是当一个人愿意勇敢面对他自己所欠的债，愿意付上代价改变自己的消费花钱的模式，或者再去打工啊，多做一份工作赚钱来还债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一个男人，
嗯，
我觉得他才可能经验到那个自尊，他才可能经验到身为一个男人应当有的尊严。其实男人是非常需要为养家负起责任的，更不要说为自己的债务负起责任。是当一个男人愿意去承担他所捅的篓子，然后他愿意一点一点脚踏实地的还清这个债务的时候，他才经验到那个价值感，那个尊严感。所以姐妹，你如果已经不能再借贷，这样听起来是你已经也有一些贷款了，有一些债务了，你不用有压力觉得需要帮先生借钱来还债。我觉得像丽华刚才讲的，你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爱他，接纳他，去跟他同住，开心的做他的老婆。当他有财务的压力的时候，你说老公没关系，我们有多少用多少，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能力好好把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就过我们的生活，我们量入为出，然后我们想一想有什么还债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你先生比你出面替他借钱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对，是啊、嗯、所以真的债务问题不是去帮他赚很多钱然后去帮他还。刚刚冯姐讲的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即便帮他还了这些债务啊，他的男人的自尊没有建立起来，他男人的那个责任感也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还不如就是坐下来跟他谈谈，帮他。有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他该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还款计划，那但是不是说我帮你还多少，是你可以还多少，你可以做什么事、嗯、啊？你可以怎么样去，或者是可以想想看有没有法律保障的方法。政府也意识到，像我们在台湾吧，政府就意识到一些债务就是对债务人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所以法律会有一些保障的制度，那这些都是可以去询问看看的，或者是去找一些方法，然后来一起放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给我们 就是智慧怎么样去处理这债务问题，但不是我们去赚钱替他还，然后好像让他没有责任感，觉得这个就反而是让他没有办法再重新站起来。
真好，好，那我想我们今天问题解答就到这边，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丽华，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